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坚尼地城，它位于香港岛西北端，南面与摩星岭相邻。该地是香港早期开发的地区之一。在坚尼地城中部的贝路栅街，道路为东北至西南走向，连接皇后大道与裕多利岛。这里生活便利，有不少居民在此安家。在贝路栅街102号坐落着一栋住宅楼，名为联友新楼。它于1972年建成，共22层。虽然大楼有些年份了，但安保系统还算完善，楼道内配有监控摄像头，居民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在联友新楼的19楼居住着一户四口之家。男主人梁永成这年43岁，曾是华籍英兵，退伍后考取了消防救援证，成为了一名救护人员，在魔力城山的救护站里工作，平时热爱运动，每天早晨都有出门跑步的习惯。女主人名叫刘兆贤，与丈夫同为43岁，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一家出版社担任文员。夫妻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倾心，迅速相恋并结婚。他们有2个孩子，事发这年大女儿16岁，小儿子14岁。夫妻俩经过多年的打拼，在贝路栅街的联友新楼里购置了一套公寓，一家人生活幸福。2003年的一天，一起惨绝人寰的案件打破了一家人的宁静生活。大楼里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为您讲述坚尼地城密室杀人案。2003年的9月30日，这天是个星期二，上午9点39分，香港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正是梁永成，他用颤抖的声音表示自己的妻子在家遇害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希望警方赶紧过去。接到报案后，警方以及救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地点，在梁永成的带领下，他们一起上到了19楼的单位里。在主卧里，报警人的妻子刘兆贤躺在床上，其上身穿着一件短袖被拉到胸口，下半身睡裤被推到膝盖位置，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头发凌乱。见此情形，救护人员立刻上前展开心肺复苏，经过半小时的抢救，刘兆贤依然没有苏醒过来，于是众人又将他送到最近的玛丽医院抢救。可送医后不久，刘兆贤就被宣告抢救无效身亡，终年43岁。等候在急救室外的梁永成得知妻子离世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悲痛，他恳请警方一定要找到凶手，还妻子一个公道，同时还表示同意法医检查遗体，自己也愿意全力配合调查。警方的调查随即展开，他们首先对报案人梁永成展开询问。梁永成表示，今天早晨6点的时候他就起床洗漱了，大概7点15分的时候妻子也起床了，梁永成打算一会出门去跑步，顺便在外买一些早餐带回来，妻子欣然接受。上午8点的时候，梁永成独自出门跑步，出门前并没有发现妻子有什么异样。大约半小时后，梁永成跑完步打算去买早餐，他拨打了妻子的电话，想要核对一下要买哪些早餐，可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妻子都没有接听。梁永成觉得妻子可能在做家务，没有听到手机铃声，所以就没再打了，直接去买了一些妻子平时爱吃的早餐。上午9点半，梁永成带着刚买来的早餐回到家中，来到家门外的时候，发现大门没有关紧，留了一条缝，他以为是妻子特地给他留的门，就一推门进入屋内。站在客厅里的他看见主卧的门敞开着，妻子躺在卧室床上，他以为妻子又睡着了，便打算叫醒她吃早餐。可当他进入卧室后，眼前的景象令他惊恐万分，只见妻子头发凌乱，衣衫不整，没有盖被子，脸色铁青，看上去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他着实吓了一跳，等冷静下来后，就试着用手推了推妻子，可对方没有任何反应。接着他又用手靠近妻子的鼻子，发现其已经没有了呼吸，情急之下他就拨打了报警电话。现场勘查工作还在进行中，梁永成家的布局并不复杂，进门后左手边是厕所，再往里走是客厅和厨房，正对着客厅的是两间卧室，左边是梁永成和妻子的主卧，右边是儿子跟女儿的次卧。家里所有窗户紧闭，大门门锁完好，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梁永成表示，打完报警电话后，他注意到梳妆台上的东西都掉在了地上，所有抽屉都被拉开，衣柜里的衣服也被人翻了出来丢在地上。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有人入室行窃，于是仔细检查了家里的物品，结果发现少了6000港元现金、一条金项链以及一枚金戒指。 警方将现场大部分物品都装进了证物袋，带回去由鉴识科检验。勘查期间，梁永成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表示自己跟妻子都有一个习惯，每次出门时都会顺手将家里的垃圾带出去丢掉。这天早晨他出门跑步的时候忘记把家里的垃圾带下楼，直到下楼后才想起来，他便打算等一会跑完步后再回去把垃圾丢掉。可奇怪的是，当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垃圾袋不见了，他猜测妻子在他走后独自下楼扔掉了，而凶手可能就是趁这个时候悄悄溜进屋内实施偷盗。妻子回来后正好撞见了小偷，于是对方一不做二不休就杀人灭口。按照梁永成的猜测，凶手对他家的布局非常熟悉，并且对所有人的作息时间有所掌握，知道梁永成每天早上都有出门跑步的习惯，还知道两个孩子每天都早早的出门上学去了，届时家里就只剩下妻子一个人，容易作案。接下来，警方对梁永成的女儿和儿子展开询问，想了解一下当天早晨的情况。小儿子向警方表示，当天早晨六点半，他与姐姐就已经起床洗漱准备上学了。出门前，他还打开父母的卧室门看了一下，见母亲躺在床上睡得很香，就没有打扰他。随后他就跟姐姐一起出门去上学了，没有发现楼道里有什么奇怪的人。梁永成的大女儿表示，她与弟弟每天早上都会比父母早起，洗漱完毕后再一起出门上学。案发当天，没有发现母亲有什么异常。根据梁永成儿女的描述，警方初步推断刘兆贤的遇害时间是在上午八点至九点半之间，那个时候只有刘兆贤一人在家，凶手可能很多天以前就盯上他们了，趁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再实施作案。警方将这栋楼内所有的监控录像都调了出来，重点查看当天上午八点至九点半的画面。令人奇怪的是，除了看见梁永成出门跑步以及回家进电梯的画面，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人。接着警方又调取了大楼出入口的刷卡记录，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入。假设凶手真的是以行窃为目的从外面潜入，那么他对公寓所有的监控摄像头的位置都非常熟悉，并且成功避开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十九楼的单位内，实施作案后再不留痕迹地离开现场。如此一来，公寓俨然成为了一间密室。然而大楼安保系统完善，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排除外人闯入，那么凶手可能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住户。带着这个疑问，警方走访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询问他们在案发当天有没有见到刘兆贤。可连续走访了好几户人家，没有人表示见过他。只有一位住在楼下的 A 小姐表示，当天自己出门上班时，在电梯里看见了刘兆贤的丈夫梁永成，两人还打了招呼。A 小姐表示，刘兆贤为人随和，说话轻声细语，很好相处，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两人住得很近，经常串门，休息日还会相约出门逛街。在得知刘兆贤遇害后， A 小姐显得十分悲痛，希望警方能赶紧抓到凶手。走访完住户后，警方依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这起案件中，案发现场丢失的财物并不多，如果凶手仅仅为了6000港元现金以及两件金首饰就谋害女主人，显然说不过去。而且刘兆贤当时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生前可能遭到侵犯，最终还需要等待法医的结果。不排除凶手是想扰乱警方办案，故意拿走家里的现金和首饰，伪造成入室盗窃的样子。可这一切都是猜测，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外人进入过刘兆贤的家里，警方只能寄希望于法医有所发现。案发当天下午2点45分，法医完成了对遗体的检查，报告指出刘兆贤的脖颈处有明显勒痕，判断是被毛巾勒住脖子窒息而亡，生前没有遭到侵犯，脖子上还有指甲的抓痕，这可能是在挣扎过程中留下的，其胃里提取到了少量安眠药成分。报告显示，刘兆贤的遇害时间为9月30日凌晨2点至3点之间，这让警方感到非常疑惑。因为根据梁永成以及一对儿女的证词，刘兆贤在9月30日上午8点之前应该还平安无事。为了避免出现错误，调查人员再次请法医核实遇害时间，法医坚称时间上不会搞错。刘兆贤在送到医院前就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当时他的遗体已经僵硬，人在去世2小时后才会开始变僵硬，12小时之后会完全僵硬，根据尸僵程度推断他的遇害时间就是在5个小时以上。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时间，他们还对受害者的直肠温度进行了检测。 正常人的直肠平均温度为 36.9 摄氏度，离世后每隔一小时直肠温度就会下降一摄氏度左右。测得结果显示其直肠温度在 30.5 摄氏度至31摄氏度之间，由此可以推断刘兆贤的遇害时间是在9月30日凌晨。根据梁永成的描述，他与妻子在早晨的时候还一起讨论过吃什么，可是按照法医的推断，刘兆贤应该已经遇害。难道梁永成自始至终都在说谎吗？仔细复盘整起案件的经过后，警方发现他确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首先，警方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梁永成已经在楼下等待，按照正常逻辑，丈夫应该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妻子身边才对。另外，警方到达现场后，梁永成不仅没有表现出悲伤，还十分镇定。再者，梁永成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名救护人员，从业多年，懂得急救知识。他发现妻子遇害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采取急救措施，反而在打完报警电话后到楼下等待，这点不合常理。还有一点是，梁永成在接受询问的时候曾告诉他们，他报案后发现家里的抽屉和衣橱都被打开，衣服散落在地。可当警方到达梁永成家的时候，家里十分整洁，也就是说在警方到达之前，梁永成已经把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并且还清点了丢失物品。正常人在亲人离世后都会悲痛交加，根本没有心思去收拾房间，还冒着破坏现场的风险，这点十分可疑。法医报告中显示刘兆贤胃里有残留的安眠药，可梁永成从来没有提过妻子服用安眠药的事，只是全力引导警方往入室盗窃案的方向上调查。另外，警方调取了这栋楼里案发当天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去过，且邻居们都表示没有发现异常。至此，警方将梁永成列为头号嫌疑人，认为他在当天凌晨就将妻子谋害，然后将其伪装成还在睡觉的样子，以至于天亮时小儿子起床后看见母亲躺在床上，以为还在睡觉。等儿女都出门上学后，梁永成再假装出门跑步，电梯里遇到了邻居 A 小姐，还特地打招呼加深对方印象。不过这些都是警方的猜测，暂时还不够证据将梁永成逮捕。警方开始调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之后果然有了发现。案发两个月前，梁永成给妻子购买了两份意外保险，保额分别是50万港元和70万港元。这一发现让警方找到了梁永成的动机，那就是杀妻骗保。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在案发前一天，梁永成曾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询问了保额等相关事宜，而他的妻子第二天就遇害了，这太过于巧合。另外，还有医生注意到梁永成当时在急救室外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询问情况，妻子生死未卜，身为丈夫的他居然还有心思关心保险的问题，实在太过可疑。案发当晚7点半，警方来到梁永成家，并把他带往警局调查。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大喊大叫，惹得楼里的其他住户纷纷跑出来围观。梁永成表示妻子都遇害了，警方还怀疑他太没有同情心了。接受询问时，梁永成一直保持缄默，与之前积极配合的态度大相径庭。警方再一次追问，但他只是表示已经将知道的都说了，现在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实际上，留给警方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找不到决定性证据，48小时之后警方必须将其释放。案发两天后，梁永成被释放，但在案件侦破之前，他需要定期返回警局接受调查。此案发生后引发了民众的高度关注，起初人们还同情梁永成痛失爱妻，可自他成为了嫌疑人后，人们纷纷认为他就是谋害妻子的凶手。梁永成离开警局时，媒体记者早已将警局外围的水泄不通，他们拦下了梁永成，询问他是否是此案的凶手。起初梁永成还保持沉默，后来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他咆哮着表示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凶手，可都是无端猜测，有本事就拿证据来抓他，不然就不要给他乱扣罪名。总之他问心无愧。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离开警局的当晚，就有人来到警局向警方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也致使警方坚信梁永成就是本案凶手。提供线索的不是别人，正是梁永成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大女儿告诉警方，案发前一天晚上母亲确实服用过安眠药，因为在两个星期以前母亲说手臂关节有些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天假到玛丽医院看病，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可吃了几天似乎没有效果。当天晚上，大女儿正在客厅里写作业，父母则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期间母亲向父亲抱怨说自己手臂一直不见好，每天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希望能找时间再去一次医院看看。 父亲听完后就走进主卧，并拿出了安眠药让母亲服用，还表示吃完药就能安心睡觉了。父亲倒了四粒药在母亲手上，母亲吃下不久后就开始头晕犯困，然后就回房睡觉了，父亲也跟着进屋。小儿子向警方表示，当天早上他打开母亲卧室门，想问问他的手臂疼痛有没有好转一些，可当时母亲面朝墙侧躺着，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确定母亲那时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已经离世了。接着警方询问两个孩子为什么之前没有将母亲服安眠药的事情说出来，姐弟俩表示当天父亲告诉他们不要将母亲吃安眠药的事说出来，因为那样会害了父亲。当时姐弟俩非常害怕，就没敢把此事告诉警方，但事后他们越想越奇怪，认为父亲可能真的与母亲的离世有关，再三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将此事说出来。由此警方认为梁永成为了获得保险金哄骗妻子吃下安眠药，趁对方熟睡之际痛下杀手。不过梁永成与妻子已经结婚20多年了，在外人眼中他们一直相敬如宾，他也不怎么赌博，为何会那么急切地想要这笔钱呢？刘兆前的妹妹刘少林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关键性证据，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梁永成的作案动机浮现了出来。案发7天后，刘少林去了姐姐工作的出版社收拾她的遗物，偶然间发现了一封复印的信件，出于好奇他就阅读了信中内容，原来这是一封情书，上面的字迹出自姐夫梁永成之手，但情书并不是写给姐姐的，而是写给一位名叫柯西英的女子。刘少林认为这封情书可能与姐姐遇害有关，于是就把它交给警方。信中梁永成提到他很爱柯西英，但柯西英始终爱的是钱，自己根本无法满足他，既然在一起不会有结果，那长痛不如短痛，就在信中向柯西英提出了分手。虽然梁永成向对方提出分手，但警方注意到这封信里的字里行间都在表达着爱慕之意和不舍，特别是在信的结尾，梁永成还特地引用了李白的诗句，欺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封情书足以证明梁永成婚内出轨，其妻子刘兆贤可能无意间发现了丈夫的这封情书，所以悄悄将其复印下来，她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丈夫出轨。警方认为既然信中大量提到柯西英爱钱，那么梁永成是否有可能为了满足她，从而谋害了妻子，杀妻骗保呢？顺着这个思路，警方开始调查刘兆贤身边的好友，希望有人能对她丈夫出轨的事有所了解。刘兆贤的朋友并不多，她也很少向别人提及她的丈夫，因此朋友对她的家庭状况并不太了解。刘兆贤的妹妹刘少林告诉警方，姐姐平时信佛，经常会给佛学师父写信，或许在佛会的那个师父会对此事有所了解。于是警方找到了刘兆贤的佛学师父谢师父，他向警方表示刘兆贤在生前确实给他写过2封信，第一封信是在案发1个月前写给他的。刘兆贤在信中表示，他无意间发现丈夫在给深圳的一名女子写信，他预感丈夫一定与那名女子有不正当关系。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丈夫对她温柔体贴，对两个孩子也很好，她不敢相信丈夫竟然有了外遇。刘兆贤还在信中表示，自2003年年初开始，丈夫就以各种借口往深圳跑，这让她感到很痛苦，她知道丈夫就是去深圳见情人了，但是她不想同丈夫离婚，更不想让两个孩子失去父亲，所以一直选择容忍。谢师傅表示，第二封信是案发2天前写给他的。刘兆贤在信中表示，在1998年的时候，投资失败，亏了很多钱，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家人，为此感到自责。同时他认为丈夫欺骗他的感情，让他感到悲痛，希望能够一直修行，将所有的福气都赐给家人。信中刘兆贤还提到，丈夫根本就没有和那名女子分手的打算。在9月14日的时候，丈夫还参加了一次去潮汕的旅行团，她严重怀疑丈夫就是跟情人一起去的。旅行大巴在中途出现了意外，丈夫手臂受伤，最后不得不返回家中。警方猜测梁永成可能在给柯西英写完分手信后依然偷偷私会，为了给柯西英更多钱，梁永成以这样的方式谋害了妻子。在查询了梁永成的通话记录后，警方发现在案发当天，他不仅打电话给了保险公司，还跟一个深圳电话号码通话过，这个号码的拥有者正是柯西英。案发7个月后，警方得到消息，有一名年轻女子独自进入了梁永成的家，他们马上赶了过去，进门后果然发现一名女子坐在梁永成家的沙发上，经询问得知该女子正是柯西英。随后警方将柯西英与梁永成带回了警局。据了解，柯西英这年25岁，在深圳从事按摩工作。 2002年，他在一次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梁永成，两人一来二去便发生了关系。柯欣表示，梁永成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大方，经常送他名牌包和首饰。之后的日子里，梁永成每个星期都会到深圳与他相见，甚至一起去旅行。梁永成承认自己确实有出轨行为，但他与妻子的离世绝对没有关系。另外，他确实给柯希英写过一封分手信，但对方在看完信后非常感动，决定重归于好。梁永成还表示，等妻子的案件侦破后，他打算同柯希英正式领证结婚。虽然梁永成一直是警方怀疑的对象，但苦于证据不足，每次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警局。案发七个月后，四月的一天，刘少林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逛街时，偶然看见了梁永成跟柯希英手挽着手走在一起，举止亲密。刘少林顿时怒火中烧，上前质问，可梁永成丝毫没有避讳的意思，大方承认了自己与柯希英的关系，还表示妻子已经去世半年了，再找个女人很正常，随后便拉着柯希英离开。案发一年后，鉴识科经过一年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性发现。他们在受害者颈部遗留的那条毛巾上发现了梁永成的手掌皮屑组织，在受害者的衣服上也提取到了梁永成的衣服纤维。从这些纤维的分布情况来看，当晚梁永成用双手将毛巾缠在受害者的颈部，并用力左右拉扯，直到对方没有了呼吸。2004年9月，在梁永成第15次到达警局接受调查时，警方以涉嫌谋杀罪将其正式逮捕。案发三年后，此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被告梁永成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法庭上，检方指出，被告梁永成对婚姻不忠，为满足出轨对象的奢侈生活，设计谋害了妻子刘兆贤，其目的是骗保，还伪造了现场，故意扰乱警方办案。除此之外，梁永成在案发后的许多行为都很反常，身为救护人员没有第一时间施救，而是清理案发现场，再到楼下等警方到来，还特地交代两个孩子不要将妻子服用安眠药的事说出去，甚至还隐瞒了妻子的遇害时间。以上种种行为都表明了梁永成就是此案的凶手。面对检方指控，梁永成表示，当时他进门看见妻子遇害后已经被吓坏，在紧张和慌乱的情绪下根本想不起来为妻子进行急救，而且当时妻子已经没有心跳和脉搏，但事后他也感到很后悔，如果第一时间为妻子施救，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至于为何清理案发现场，梁永成表示，在拨打完报警电话后，他看见家里的抽屉衣柜都开着，就顺手关了起来，并没有故意清理现场，到楼下等待警方也是怕他们找不到路。妻子遇害后，他感到很害怕，生怕凶手再次返回现场，所以才会到楼下等待警方。梁永成表示，妻子很早之前就知道他出轨了，所以心情非常低落，每天都睡不好，因此有服安眠药的习惯。当晚那些药根本不是他给妻子吃的，当时他们在客厅看电视，电视声音很大，应该是大女儿听错了，才误以为安眠药是父亲让母亲服用的。梁永成坚称自己没有要求两个孩子隐瞒安眠药的事，这完全是空穴来风，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给妻子买保险也是受到了保险推销人的蛊惑，才一下子买了两份。如果他是因为想获得巨额保险金就谋害妻子，那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受益人一定会写上自己的名字，可他购买的两份保险的受益人的名字都是两个孩子的。梁耀成还表示自己确实与柯希英出轨，但是他不会为了一个按摩女就谋杀妻子，从而让两个孩子失去母亲。他跟柯希英在2002年相识，对方非常崇拜他，又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柯希英就提出想要跟着他学习，作为回报会帮他按摩，这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但柯希英是一个十分势利的人，总是向他要钱，后来梁永成就写了一封分手信，可没想到对方看完后很感动，依然纠缠他，直到妻子遇害，他才萌生了要和柯希英领证结婚的想法。关于为何隐瞒妻子的遇害时间，梁永成声称没办法解释，因为他就是一名医护人员，很清楚法医有能力判断出离世的时间，如果他刻意隐瞒的话，很容易被识破，他才没有那么傻会在这个上面造假。尽管梁永成在法庭上极力辩解，但陪审团经过七个小时的审议后达成了一致，法院裁定被告梁永成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听到判决结果后，被告席上的梁永成情绪崩溃，嚎啕大哭起来，他的女儿和儿子也在现场参与了庭审。梁永成被押走之前与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他哭泣着向儿女解释自己没有谋害他们母亲，祈求他们相信自己。面对声泪俱下的父亲，两人保持了沉默。十个月后，梁永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尽管他一直不承认罪行，但在诸多证据面前也难逃法律的制裁。